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大陆现五一出游热，世卫警告大国星病毒传播风险。印度指责中共违反边境协议，落李尚福的面。小米 6.8 亿资产被冻结，近两年超过500间中企被印度打压。中非海警船南海对峙，美记者目击。卡尔森离职后，霍士新闻收视率暴跌 56%。 美议员提立法允许受害者起诉中麦芬太尼毒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现五一出游热潮，世卫警告大国星病毒传播风险。中国在五一假期迎来创纪录的旅游热潮，各地观光景点门票售罄。这个时候，世卫组织严肃警告大国星变种病毒传播的风险，又说该中共病毒疫情可能出现新一波致命威胁。路透社在4月28号报道说，在29号，也即是假期的第一日，中国的铁路网络将有1900万人次出行，是中国历史上单日铁路出行量最高的一日。另外，中国民航局预计，在五一假期的航空客运量将达到900万人次。很多旅游景点、宾馆的门票和位置售罄。陆媒报道说，这个将推动社会经济复苏，但网民在网络文章和贴文中私下抱怨，这个出行潮在长期封控政策的压抑之后出现，原因是身边很多人因为生活过得并不如意，产生严重的及时行乐情绪。无数民众，很多是年轻人群体，蜂拥至全国各地旅游，疯狂吃饭饮酒住旅店，感觉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啲唔正常。长假在即，当局突然警告民众有染疫风险，引发外界担忧，认为中共好可能再一次为保经济而掩盖疫情，从而导致长假出游嘅民众将病毒播散到全国各地。近日民间不断有消息传出，上海、北京、杭州、广州等地出现染疫者，医院再次出现阳性患者堆积的情况。株洲市人民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说，近日上海、广州一些朋友都异阳，加上现在 XBB.1.6 新毒株，这个毒株感染了还可能会导致新的症状。随着大量人员出游，增加了疫情大爆发的风险。中共疾控中心28号发布提示，要求民众在五一期间继续重视新冠感染预防。而在28号，世卫谭德赛警告说，最新的变种新冠病毒大国星仍在传播，仲可以引起新一波的疾病和致命风险。世卫的评估报告说，根据遗传特征、免疫逃逸特征和增长率估计，大国星变种可能在全球传播，并推动病例发生率增加。世卫警告说，大国星可能会在一些国家占据传播主导地位，并因它的成长优势和逃避免疫反应的能力造成更多病例，因此世卫呼吁各国警惕新的疫情潮风险。印度指责中共违反边境协议，落李尚福的面。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指责中共当局违反中印双边协议，侵蚀两国关系的整体基础。辛格仲在推特上落中共防长李尚福的面。印度国防部声明说，辛格在27号会见来访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并就印中边境地区的发展和双边关系进行坦诚的讨论。辛格话俾李尚福知，印中关系的发展以边境和平和安宁为前提，所有的边界问题都需要根据现有协议和承诺解决。 中方冇即时对会谈发表评论，不过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流出中印防长在会谈后冇握手的消息。在27号当日，新格仲分别会见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国防部长，但是在推特上，新格唯独没有发布和李尚福握手的照片。有大陆网民评论说，对比和其他防长会谈的用词，中印显然谈得不是那么愉快。根据 ABC 新闻的说法，印度方面说，中共大量部署军队，它的侵略行为和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的企图，都违反了两国之间的协议，伤害两国关系的基础。李尚福28号前往新德里参加上合国防部长会议。在李尚福访问前几日，印度和中共军队举行了第18轮高级别会谈，试图制定从紧张地区撤军的方案。印度论坛报引述消息说，这一轮的会谈并不愉快，印度当局对中方有很多不满，因此会在上合峰会期间直接提出问题。在中印边境局势上，目前双方已从班公错、瓜格拉和加勒曼河谷的一些地区撤军，但由于双方的边境争端没有解决的趋势，中印两国继续维持额外的部队。小米6.8亿资产被冻结，近两年超过500间中企被印度打压。印度法院近日驳回中国小米公司对约6.8亿美元资产被扣押的申诉。六媒环球时报报道，小米在印度的最新遭遇，让多间中企意识到在当地经营可能面临更困难的局面。小米公司27号对环球时报说，正是研究这件事，等候书面命令，又说小米在印度的业务符合所有当地法律法规。据深圳兰迪律师事务所海外投资业务部负责人黄雪参说，小米资产属于被冻结的状态，案件仍在审理，最终判决结果未确定，尚不清楚小米可不可以恢复被冻结的资产。小米如果确实没有违反印度法律，透过法律途径争取自身权益是有可能成功的。小米在2014年开始在印度发展业务，分析机构 Canalys 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是30,600,000部，年减20%，其中小米下滑到第四位，出货量500,000部，蝉联20个季度的销量榜首次被韩国三星夺走。报道说，手机行业只是印度打压中企的一个缩影，在2020年中印两国边境冲突后的政治紧张局势，让很多中国公司难以在印度开展业务。之后印度以安全为由，禁止包括 TikTok 等300多个中国应用程式，并收紧对于在印度投资中国公司的管控。据指，利用税收和法律合规等方式打压中企，是印度官方近年惯用的手段。近两年至少有500间中国企业受印度的税务和合规性普查。另外报道说，签证亦被印度官方拿来做文章。近两年印度几乎完全暂停中国赴印签证的发放，让中资企业无法更换管理层，部分则陷入瘫痪状态。对于小米的最新遭遇，长期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却一面说印度是无理打压在印中资企业，一面又说见怪不怪，不愿放弃，该做的生意还是要做。但据知，目前留在印度的中资企业主要是苹果手机供应链上的企业，不少企业都离开了。中印越电子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对环球时报说，很多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用中国国内资金输血。中非海警船南海对峙，美记者目击。在礼拜五，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影片，显示上个礼拜日中共海警船蓄意冲撞菲律宾船只，差啲酿成事故。美国记者目击了北京的霸凌行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在4月18号到24号，在菲律宾200英里专属经济区范围内，发现了百几艘据称是中共海上民兵的船只，一艘中共海军护卫舰和两艘海岸警卫队船只。礼拜日，在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约194公里处，菲律宾海警要求中共船只离开。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人员说，亚云金浅滩属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要求根据委员会规定远离我们的航道。对峙过程中，中共海警船迅速接近较细的菲律宾船只，双方的船头距离一度逼近36至46米，差点相撞。随行的美联社和法新社记者正好见证中共在南海的霸凌行为。台湾中正大学国家安全中心主任宋学文说，中共的行径是在度报复，因为菲律宾加强了和美国的合作。这个撞船事件是一种警告，甚至是一种恐吓，当然有部分可能亦是做给国内看，但中共的海上霸凌行径将惊醒国际社会，未来将加强部署围剿中共。他说，我们预料未来在南海这边可能会有更多的军事部署，无论是美国、菲律宾或是越南，会有更多军事演习，其他国家亦会加入，包括欧洲的国家甚至日本都会加入。卡尔森离职后，霍士新闻收视率暴跌 56%。 在美国霍士新闻当家主持卡尔森今个礼拜突然离职后，在26号晚霍士新闻的工作日晚上8点档的新节目收视率再次下滑。收视率服务机构尼尔森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卡尔森曾经占据的晚上8点档时段，替代的主持人基尔米德和节目霍士今夜新闻为霍士吸引了约133万观众，仅次于 MSNBC 的海耶斯排名第二。而卡尔森主持那阵通常会吸引300万以上的观众。据多间新闻媒体报道，上个礼拜三，亦即是19号，卡尔森吸引了305万观众。这个意味着基尔米德今个礼拜三的节目收视率暴跌 56% 左右。在整个2022年，卡尔森的平均收视率超过300万观众，仅次于霍士电视台的五人谈 The Five 节目。而更重要的是，卡尔森在25至50岁年龄段的关键人群中表现出色，在上一季度吸引了约443,000该群体的观众。根据尼尔森数据，康尼提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时段的节目礼拜三吸引了170万观众，而康尼提这个一直以来的节目在之前一个礼拜带来260万观众，相比之下下滑明显。至于卡尔森，他礼拜三晚八点在个人推特页面上发布一段简单影片，在大约一日的时间，点击量超过2000万次，曝光量高达7000万次。今个礼拜较早时，大量社交媒体用户说，他们今后不会再看霍士新闻。一些议员亦释出类似的信号。礼拜一，基尔米德在推特上写话，今晚八点加入我的行列，结果在该社交媒体引起强烈反弹。 美议员提立法允许受害者起诉中麦芬太尼毒贩。美国国会众议员古登提出一项法案，允许美国人起诉中国和墨西哥等制造和贩运芬太尼的国家、实体和个人。根据法案文本，2023年起诉非法芬太尼团伙法案将为芬太尼危机的受害者提供完全的法院系统途径，以对芬太尼贩运者和提供者提起民事诉讼。据司法部说，芬太尼危机每日导致近200个美国人死亡。虽然有证据表明中国是非法芬太尼的主要制造来源，但美国人没有可以对这个共产主义政权提出法律诉讼的途径。该法案说，那些参与芬太尼贩运的人亦应该合理预料到会被带到美国的法庭上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古登说，让各国对他们让芬太尼贩运到美国负责是这项立法重要的一步，通过为受害者和他们家人提供对外国行为者提起诉讼的能力，我们发出明确的信息，亦即是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助长这场毁灭性毒品危机的国家。美国的头号杀手芬太尼，它的生产通常始于中国，生产该毒品的前体化学品，然后这些化学品被运往墨西哥，并在那里制造芬太尼。之后芬太尼由墨西哥的石那罗亚州和哈利斯科州的贩毒集团卡特尔进行分销。卡特尔是由独立毒枭组成的贩毒组织，他们相互勾结，支配非法毒品交易，并获得高额利润。该法案指，所有在美国发生的人身伤害或财产伤害或死亡而向外国寻求金钱赔偿的案件中，外国不得免受美国法院的管辖。美国缉毒局局长米尔格拉姆在2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卡特尔使用中国洗钱组织，并简化了用于制造毒品的前体化学品的采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